三章，教会秩序。圣经没有给教会治理留下死板的制度。早期教会采用何种形式来治理呢？圣经在此事上是否有清楚的交代呢？新约圣经的确为使徒时代各地会众定有一些生活秩序的原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及，这些基本的规则很多是由犹太人会堂的规矩推演出来的。会堂和教会中最重要的职分就是长老。对于长老的人选，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有着十分严格而清楚写明的规矩。可是对于推选长老的细则和他们在聚会中的权责则没有记载。这正是神的智慧，不留下任何死板的程序。教会不是靠组织而成立的，乃是靠圣灵工作而产生。教会不是机械式的巧妙设计，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教会的生命就是依靠每一个肢体的自动及自发，而这正是死板制度所反对的。早期教会的长老。在新约圣经中，监督和长老这两个希腊字是指着同一个职分，而且可以互相交替使用。比如在米利都，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勉他们，并称他们为圣灵所立照管羊群的监督。当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告诉他要在格里底各城设立长老，他们的特质就是适合做监督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信中列举了这些资格。长老必须是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关心别人好处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地位或利益的人，一个有着稳重及无可指责品格的人，一个把基督徒标准彰显在有好的规矩、善于管教、有纪律，其家庭又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成熟有属灵经历，既能关怀又会教导主子民的弟兄。在长老资格中，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时被解释为早期教会中有一些人若有多妻就不可以担任有权柄的地位，不过保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同一封书信中，当他讲到在当时教会中有关寡妇登册之事时，使用了相同的字眼，他明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没有人会真正相信早期教会中的姊妹会有多个丈夫。虽然保罗所接触到的社会有少许地方有多妻制，但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多夫制是罕见的。一个在信主以前娶了两个妻子的人，在信靠基督以后，若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当然是不准许在聚会中担任长老之职。可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有更广的应用范围。保罗在此乃是禁止任何一个再婚并且前妻仍然存活的人在教会中负责。在保罗的时代，外邦人中道德的败坏风气泛滥成灾，婚约好像没有任何持久的责任。另外一个有关长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个弟兄必须有一个凡事端庄顺服的家庭，而且他能够好好的照管自己的家庭。保罗对于今日常被忽略的事实做了一个很合理的说法，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一个人的家是基督生命彰显的地方，如果他不认知这重要的责任，不能按着神的标准来管理他的家，我们只能承认他最多只能算是对属灵事务的新手，自然他就不够资格担任长老。认为设立长老是使徒的特权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新约中设立长老的记载均不足以成为以后世代设立长老的模式。圣经只有一次 对由使徒们设立长老的详细记载，那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由特币回城在路斯德、以哥念和安提阿这几个城中所行的。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均以传福音的角色服侍。多年以后，保罗写信给提多，要他在格里底的各城设立长老。保罗这吩咐是对是错，还是很有争论性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是否确实执行了这一个吩咐。我们对于在格里底的众教会一无所知，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教会的成立也是疑问，即使有一些聚会，也没有任何的发展。圣经中对于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的众长老如何产生，并没有一点暗示。倒是在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中，长老们是被众人所认出，而非经过正式设立的。圣经强调长老们乃是被圣灵所设立，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被全会众中属灵的人公认是神圣选择的记号。把选择直接归给按着圣经的标准由圣灵来定规，一方面可避免一些自命属灵的人占有权柄，另一方面也可免得神的工作堕入属人的判断。早期教会的执事，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一节圣经和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在耶路撒冷分别设立执事的事情，是圣经中清楚提出在这两个早期教会中有执事的职分。执事这个职分的目的可以从耶路撒冷所设立的执事们所负的责任上看出一点眉目，主要还是以执行教会中一般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周记教会中一些圣徒生活上的需要。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所有的教会都设有执事，不过执事却不像长老在教会中那样属于永久性的职分。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设立长老的时候，就没有另提设立执事，甚至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上，关于在格里底建立教会秩序也没有提到执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执事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只要有需要存在，那么执事也就继续存在。圣经肯定地表明，为着教会的需要，所有的职分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因此执事的职分是事需要拟定的，而不是教会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更不是单单由一个人来应付各样不同的需要，而应当是根据个人所得的恩赐各尽其责。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历史中，主要的问题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设立的执事们也就都是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明显是最适合处理那个问题的一批人，因此也就遵循人尽其才的原则设立他们为执事。如果要说这些执事乃是全耶路撒冷教会永久的职分，那便十分牵强。如果执事事实上是教会永久性秩序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就应该有几位是说希伯来语的人担任才合理。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信徒中，说希伯来语的弟兄是占大多数，而且教说希利尼语的信徒更有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找不到一个有恩赐的弟兄来代表说希伯来语的众人。值得注意的是执事资格的要求，除了在善于教导这点外，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对神的虔诚各方面等，没有一点 比长老的资格宽松。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属灵较低的阶层，所以就托付他们较多世俗的事物，更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职责。他们乃是一批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而且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是非常卓越的教师，就是斯提凡和腓力。在早期教会中，在每一项服侍神的事上，都要求服侍的人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人。早期教会的洗礼。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一个信徒公开的标记就是受浸。路加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使徒行传》2:41里的记录。每个信徒在受洗之前，似乎只需要公开并简单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腓力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浸以前，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错，这节圣经在一些版本中被省略了，但是这却是对着真实发生经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描述。其他相似的记载如，有关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浸以前也说，求告他的名受洗。当然，并不是这个宣告中所用的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宝贵的乃在这个宣告背后真实的经历。正如我们在2中从开始就提到，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人而言，信靠主名绝不是顺口说说，或是一些仪式上的重复而已。他们因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对神的信靠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这样的信要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活中明显地证明出来，是一样的重要。以一个持续属灵的生活来见证受浸，在今日也应当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使徒们也会犯错。在《使徒行传》8所记载西门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腓力很明显是被西门欺骗而给他施洗。然而，像这样的少数例外，更证明信而受洗的原则。腓力突然蒙召到旷野去，是否有可能也是神对他在撒玛利亚末期服侍不够明智的一种管教？是否神在说，腓力，你还是暂时离开一阵子，我会在别处用着你呢？我们的主给他门徒的大使命中，对跟随他的人有清楚的要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大使命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的述说受浸的方程式，虽然现在施浸也是引用这节经文。我们主的话不仅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敬畏神的人，而是包括了万民，就是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神圣启示的异教世界。他们也是必须增扩到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中。当一个人借着神的恩典经历到内心改变时，就会认识父神乃是世界的创造和管理者，并且知道借着道成肉身向人显明他大爱的那位基督。这就是基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将会认识子是完全的表彰父神，使人因信能借着神所成就的工作得与神和好。他们也将认识圣灵，就是透过他在每天生活中将神的标准应用出来的那一位，就是赐给他们恩典和能力得以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活的那一位，并且透过他启示的神的旨意，彰显神同在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我们在此并非主要关切浸礼的方式， 而是在第二世纪初教会中一份有关主教导他们十二个门徒的记载文件，就是十二使徒遗训，也给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对敬礼的强调。关于敬礼，他是这样说，要在流动的河水中给人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如果找不到流动的河水，就是在其他水中也可以，最好是冷水。不过如果无法在冷水中施浸，那就用温水。如果实在找不到施浸的地方，那么就用水浇在他们头上三次，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由此可见，敬礼见证的意义远比形式重要的多。在此需要确认，圣经基本上是原则的指南，就此意义而言也是无误的施行指南。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一张列表的先例，要求人机械而盲目的顺从。只有当我们对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了解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了解此事的应用及意义，否则我们很可能误入歧途。确实，在使徒行传中，人一相信立刻就受浸，但是今日当人们机械式的悔改承认信仰，甚至可以正确地回答有关重生的问题时，如果在每日生活上却显不出任何的改变，就急促失禁，并不能用圣经的例子来支持这样的做法，这与圣经中的例子不能相提并论。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第一批受浸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乃是生来的犹太人，或是有着属灵饥渴的外邦人。这样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会堂有关联，他们都持有犹太人的观点和对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乃是一批神奇妙预备好接受福音启示的人，借着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也是主，他们就得以成全了他们多日的盼望，并且他们平日敬畏神的生活一直是他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早期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得救经历跟今日一般人得救的经历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误解敬礼本身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当腓力给行法术的西门施浸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甚至在他们接受基督以前，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启示，多于进入一个新生命中。今日许多得救的经历，人们乃是从拒绝基督的工作转变到接受基督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的乃是进入一个新生命，至于新的启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这种经历的实际乃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心里忠诚地向着基督而发出生命的光辉，敬礼的见证才有真正的意义。早期教会的掰饼。教会生活的第二个表征的仪式掰饼，这是我们主自己所设立的，简单的在一起领用饼和酒，对门徒而言是一个他们借着信靠基督得以进入新约的记号，因与他有了关系，不但带来神圣生命的侵入而得以与神联合，并且因着领受天上的生命得以胜过那使神和人、人与人分离的罪恶，联合在教会中成为一体。当门徒们参与这个简单的仪式，他们是要见证吃喝享受主，并且借着恩惠的神迹，在一个神圣的大家庭中彼此有共同的交通。靠主的名受浸和掰饼是信徒们在外表的两个特征， 虽然在早期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基督的门徒自认为是犹太人中的一支，而且也被认可，但他们却开始在个人家中聚会掰饼，而门徒们很可能已经在每周的第一日聚集纪念主。当保罗去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虽然没有明说，这节圣经却显示在每周主日，弟兄们按照此一方式聚会。在以后的岁月中，受浸和掰饼的意义就一直是许多争论的中心。此事实是有其重要性。以后的世代，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间，他们对这两件表征性的事所持的态度，成了一个显著标准的衡量尺度，可以表明他们内在生命的属灵品质。不管他们的信心不过是一些迷信的形式主义，或是相信遵守礼仪的功效，还是有那忍耐永恒的品质，得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教会对圣经的态度。早期教会对神圣的圣经是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在需要带领的事情上，最高的权威又是什么呢？当然，他们谨守着圣经中旧约的部分，他们引用经节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连基督自己，虽然拥有不次于旧约圣经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上均是高举圣经为最高的上诉法庭，并且宣告他就是来自成全所有圣经的那一位。所以早期教会有一切的理由，蛮有信心地相信他们乃是旧约圣经真正的后嗣，并接纳旧约乃是神的话。基督的最初跟随者，他们把主所说的话加在旧约圣经之上，毕竟基督来并不是仅仅作为神的发言人，而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然后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主看为何宜，就将他的权柄委派给他门徒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凭此授权，奉他的名代理说话并行事。早期教会也就接纳使徒们的话语，当作神的带领。不过，这并不是没有挑战的。但是一般而言，对使徒权柄的认知是相当的清楚。这类灵感所发的话语，都包括在使徒和先知这两类恩赐之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对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引导，部分是来自先知的指示。早期在同一教会中，借着一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巴拿巴和保罗得以引领前往犹太去，帮助那些遭受大饥荒的弟兄们。后来我们又看见亚加布预言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逼迫。使徒们偶尔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将他们的信息借着书信传给一些信徒的团体或是个人。有些书信就蒙保留下来，如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无名氏所写的希伯来书，以及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所写的一般书信。随着这批曾经亲眼目睹我们主的生活、受死以及复活的人逐渐离世，需要对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记录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四福音在当时的众教会中传阅，并且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把他的记载延伸到我们所称为《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最后又有了约翰的启示录。实际上，几乎每一卷书都曾经有许多类似的赝品。然而，在时间的潮流中，圣灵却把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27卷书神圣地在基督徒中建立起来。 所以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订定圣经的正典并非什么大公会任意决定的。远在任何所谓的官方宣告以前，这66卷书早已被众教会所接纳。最后，在397年迦太基公会对这件事所谓的定规，不过是确定一个在当时已经成立的事实。教会和圣经是一同发展的，教会至终认知所写下的启示真理乃是它的完全基础。圣经乃是神话语的发表，曾经一度由基督的嘴唇来述说，后来也借着使徒来讲述。新约圣经包含了使徒执事的延续，以及在基督的启示之中托付给保罗有关教会的奥秘。以后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被称为有使徒或是先知的执事，那不过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在圣经成型和普遍被接纳的过渡时期中，确实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执事，但当圣经完成以后，这些特殊的使徒或是先知的执事就变成重复。正如在旧约时代的献祭仪式，在基督成全之后也就必须消失一样。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3章10节所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个原则总是不变的。如今使徒和先知的功能仍然存在，不过他们不再具体表现在人们身上，乃是在圣经里面。早期基督徒的行为标准。圣经中所启示基督的福音，其意义不单是除去一个人的罪，更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道德要求在任何一方面均远超过他人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早期教会中是谆谆教诲，并且严格的保持。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就曾对有愧于基督徒的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背离了这种行为上的高标准，就是否认了福音，将导致从会众中被隔离的管教。只有经过明显品行上的改变，所证实的悔改才能恢复交通。基督徒中间行为的标准，甚至在一些未被丑闻贩子所误导的异教徒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罗马当局迫害基督徒期间，有些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被控告，却找不出控告他们的证据的基督徒。从理论上而言，罗马当局的控告包括了基督徒参与犯罪的行为，他们拒绝对皇帝表示尊重，并且加入被认为是叛乱的宗教仪式。当然，有一些匪类因为基督徒和他们不同，就恨恶基督徒，并且造谣说基督徒是近亲相好，或是仪式化的食人族。这造成官方左右为难，一方面说基督徒的信仰是叛国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又找不出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官方是否应该假设，除非一个基督徒肯借着一些规定的仪式向权柄表示忠贞，同时也就是否认了他原有的信仰，否则他就是被认定是有罪的呢？可是在这广传的基督教中，有这样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未取得任何实质非法行为的证据以前就宣判被告有罪，这在任何一个诚恳关心当局公正的官员心中必定极为困窘。这种为难的心态和基督徒所表现卓越品德的标准，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比西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之间与主后112年的通信中表露无遗。 普林尼为着如何处置基督徒的问题询问皇帝的意见，他问道，只因着承认基督徒这个名称就应该遭受刑罚，或是因着有这个名称而犯的罪行就应该受惩罚吗？他接着就提到他所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在其上列举了许多的人名。经过审问这些人后，他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在多年前就否认了基督教信仰。然而，极为有趣的是，有关他们对已经否认的信仰的记载。但是，这些人承认，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错误，那不过就是他们在固定的一天，当天还没有亮之前聚集，念一些相互轮唱的诗歌，称基督是神，并且一同起誓不犯任何罪行，并且远避任何形式的偷窃、掠夺或是淫乱的行为，不破坏信心或是应该尊重的信任。然后他们各自回家，晚上他们再度相聚共进晚餐，而且他们所食用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的食物。图拉真在给普林尼的答复中说，实在没有一套固定的形式可以设立来处理他们，也不必将他们驱除。在你面前的匿名信大可不必在意，不管怎么说，这将是一个很糟的潜力，在当今的时代没什么价值。简单的说，基督徒之所以造成这些困扰，绝非他们的罪行，乃是他们良善的品德。早期众教会的彼此独立和彼此相交。早期众教会虽然因基督徒团契而紧密团结，但是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组织却无瓜葛。虽然没有一个教会比另一个教会更重要，但是一些存在较久且在信心根基上较稳固的教会，很自然的就在其他教会有需要时成了支援以及属灵建议的来源。在使徒行传中，传福音的模式乃是先以战略性中心作为传福音的据点，然后再由据点向其四维发展。神借着在一个地区来带动真理传播的教会，很自然就对他所带出的初生教会有着如同父母一般的关怀，相对的也由较弱小的团体中接受应得的属灵上的尊重。不过这绝对不是说一个教会就可以有权操控另外一个教会，这只是单单的在圣灵发展各样关系中同时有的团契关怀的一种表现而已。我们读到最早咨询建议是当安提阿教会打发代表到耶路撒冷会晤使徒及长老们，商谈有关一些犹太教师所坚持外邦人信主以后必须经由割礼才能得救这一件事情。在路加的记载中，很明显这个问题在安提阿引起相当的困惑。弟兄们单纯的期盼能获得一些较成熟的忠告，他们也希望求证这些来访的教师所宣称的教导是否拥有在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授权。这里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他们会期盼由耶路撒冷发出什么权威性的宣告，然后就任意要求被当作是神圣的律法。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觉得他们的地位该在教义上做专断，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尝试在像割礼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虽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遵守犹太人这一个惯例，但在安提阿的信徒却不行割礼。可是当这件事在耶路撒冷长老面前提出来时，却引致长时间连续的讨论， 就显出他们以前未曾尝试寻找圣灵的心意。在此之前，没有对此问题做一深入之探讨，是因为在他们中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也没有为了要为别人立法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由耶路撒冷所发的信，毫无疑问是带着权威的味道，特别在那一个时期，这如果是使徒的宣告，使徒们所具有的地位使这种宣告变得合宜。可是当这个割礼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有使徒保罗在那里，他无疑知道圣灵对这个问题的心意。这封信当然不是使徒的宣告，它乃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写给并传阅在安提阿、叙利亚和亚西利亚弟兄们的一封信。这信带着期待他们顺服的建议。当然，这些本身是好的建议，他们也就服从这些建议。整个事件显示出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其他众教会之上的权威。然而，当其他教会来咨商而给出建议时，是有要求不问因由的顺服那种味道。当然，如果任何建议都要求永远无意义的顺服，那建议就变成了命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当专制的主教制度建立了以后，各地的聚会依然保持其独立性，各教会可以随意在各项事情上咨询其他教会的意见，但是没有公认的规定说一个教会的宣告就可以控制其他教会。也有不少人尝试要把自己在某一事上的判断加在所有的教会上，这种尝试更证明众教会并不承认有任何一个主教或是母会是神的代言人。举一个在使徒后时代的例子便够了。主后231年，俄利根这位历代以来极有恩赐和属灵心思的教师，因着被亚历山大的主教迪米丢所嫉妒而被逐出教会。迪米丢寻求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认可他的这个行动，期盼借此削减俄利根的影响力。但是大部分教会都拒绝给他所期盼的支持，俄利根继续赢得他所教导的人们的尊敬，一直到主后254年他逝世为止。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信徒们有许多的机会彼此服侍，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种互相有责任的感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们自愿地共同地将各样资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一批分别出来做特别服侍的信徒，乃是那批负责分配慈善工作的执事。这种责任感很快就不限于本地教会之中，一个教会也盼望能服侍其他教会的需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众教会中，因为长期贫穷，就成了其他教会关怀的对象。巴拿巴和扫罗曾受安提阿教会之托，带礼物给在耶路撒冷遭到严重饥荒的教会。后来，保罗收集各地信徒为了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而有的慷慨资助。虽然这次收集捐助并未达到保罗的一个愿望，就是加强众教会的外邦人与在耶路撒冷重视阶级出身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各教会中彼此相关的责任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如果领受的人没有经历到应得的祝福，至少给予者一定经历到祝福和能力。本地教会的行政在新约圣经中是由长老们来负责，同时也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们在各地教会中服侍。 保罗和一些使徒就是参与这样的服事。使徒行传对这种服事的功能有着明晰的说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列举建立教会的各样恩赐，诸如使徒和先知的服事已经载在圣经的正典之中，另外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靠着神给他众仆人的能力在各个世代服事，各样的恩赐在本教会中借着长老来显明，在神各地子民之间则借着像保罗及其他这样流动的工人来促进各教会的关系。他们并非什么大公教会的官方人士，乃是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记号所带下的权柄而蒙各地教会的接纳做基督的执事。他们服事的效果完全根据他们属灵的真实。他们并不拥有法律上的职位，因为职位乃会给人一种持续的地位，甚至在人对神的专一和属灵实际消失以后，这种职位依然存在。早期信徒的称谓。末了，来谈谈早期信徒的称谓。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恳求做一个无名氏，这种恳求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这种恳求本身的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这种恳求一再的被拒绝，历史中不会有人依然相信主自己的名已经足够代表主的家庭。这似乎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战事依然持续至今。早期教会中的信徒也用过几个不同的称谓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书信中最常用的是圣徒和弟兄，这些称谓简要地说出他们乃是有属天工作在他们心中，即连于神的家中。在希伯来的社会中，人们强加给他们的称呼是拿撒勒人，这无疑是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门徒在安提阿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他们常提到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名衔对犹太人而言意义丰富，但对外邦人而言不过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又没有什么意义的名称，所以外邦人就称他们基督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属于基督的人，属于主的人。除了简单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外，还想要什么称呼呢？